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。元旦当日，日本能登半岛发生 7.6 级地震，震中所在的石川县当局表示，截至当地礼拜二下午两点，已经确认该县共有30人因地震死亡。礼拜一下午地震发生时，海啸波及日本西海岸，促使一些沿岸地区的居民逃往地势较高的地方。日本气象厅表示，自首次发生地震以来，已经探测到140几次余震，未来几日可能会有更多强震发生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千名自卫队员、消防员和警察已经被派往能登半岛的重灾区，但是由于道路严重受损和阻塞，救援工作受到阻碍。礼拜一晚间，日本政府下令超过97000人搬离家园，将他们送往避难所。随着当局解除海啸警报，很多人在礼拜二返回家园，但石川县礼拜二清晨仍然大约有33000户家庭停电。能登地区全境有16个城镇停水。总统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，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地震后向日本提供任何必要的帮助。日前，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，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减少驻扎在加沙的士兵人数，并为冲突新阶段做准备，预计加沙战事将在2024年持续全年。以色列国防军礼拜一说，由预备役军人组成的第551旅和第14旅将在这个礼拜回家，恢复平民生活。在礼拜日的新闻发布会上，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，要实现战争目标，需要长期作战，预备役军人返回家园，旨在确保为2024年的持续作战进行规划和准备。今年全年，以军需要执行更多任务和作战。哈加里仲表示，在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从黎巴嫩北部持续发动袭击之际，削减驻加沙部队，亦可以为或将进一步扩大的冲突腾出部队。据伊朗媒体礼拜一报道，德克兰支持的也门武装分子同时袭击了红海航运，引起了美国军方的回应。一艘伊朗军舰已经驶入该水道。礼拜二，南韩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在釜山参加活动时遇袭，疑犯当场被捕。韩联社报道，上午10:27，李在明在韩国釜山视察加德岛新机场选址，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，遇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袭击。李在明颈部受伤，流血倒地，他当时神志清醒，事后20多分钟后被送到医院抢救。袭击李在明的男子现场被捕，此人扮成李在明的支持者，在请求李在明签名时拿出数十厘米长的空气行空。事发后，韩国总统尹锡悦指示警方等相关部门迅速查明真相，并为李在明救治提供帮助。尹锡悦强调，无论在哪种情况下，韩国绝不能容忍类似的暴力行为。59岁的李在明曾经担任京畿道知事、京畿道城南市市长。去年韩国检察官以贪污等相关罪名对李在明提出诉讼，不过法院驳回了逮捕令，使他避免入狱。近日，美国邮政局发布消息，从这个月21日起，上调邮政费率，届时邮寄信件和包裹的价格将会上升。美国一等永久邮票的价格将从$66上升到$68，国内明信片邮票的价格将从$51上升到$53，国际明信片的价格将由$1.5上升到$1.55。寄送优先邮件和其他邮政服务的价格亦将会在1月21日上调。优先邮件服务价格将会上升5.7%，优先邮件加急服务价格将上升5.9%。USPS 地面优势价格将上升5.4%。USPS 连接本地的价格将保持不变。据悉，美国邮政局上次提高费率是在2023年7月。邮政局在10月曾经指，由于运营费用的通胀压力仍在继续，而且之前有缺陷的定价模式的影响仍在显现，因此需要进一步价格调整。 尽管咁样，邮政局表示佢嘅价格仍然系世界上最实惠嘅价格之一。礼拜二，中共央行、中国人民银行喺佢哋嘅官网上宣布，上个月央行向政策银行又注入咗3500多亿元人民币嘅低成本资金。该央行话，截至12月底，央行向政策性银行提供嘅质押补充贷款计划嘅未偿还金额，从上个月嘅29000亿元人民币攀升至32500亿元人民币。中国媒体第一财经指出，单个月新增3500亿元是质押补充贷款有史以来的第三高，前两次分别在2022年11月增幅是3675亿元，另一次是在2014年12月增幅是3831亿元，这个也是质押补充贷款从2022年11月以来首次单月增长。路透社说，在2022年9月和11月之间，中国央行发放了6300亿元人民币这类贷款，比在新冠疫情中遇到重创的中国经济提供支持。中国智库直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宏表示，质押补充贷款增加表明准财政政策逐渐发力，具体领域可能同基础设施建设、保障性住房建设有关。今日哈佛大学校长盖伊宣布辞职，这个是他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处理，以及他受到的学术论文抄袭指控不断发酵的结果。继上个月在国会就校园反犹太主义作证引发争议后，盖伊成为第二位辞职的常春藤盟校校长。盖伊在致哈佛社区的信中说，很明显我辞职符合哈佛的最大利益，这样我们的社区就可以度过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，专注于机构而不是任何个人。由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，哈佛大学领导层对校内反犹太主义事件的处理引发批评，之后盖伊在学术方面的丑闻亦曝光，令更多人呼吁他辞职。盖伊是哈佛第一位非裔校长，亦是唯一一位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女性，担任这一职位只是6个多月。她的任期是哈佛历史上最短的。哈佛大学董事会宣布，现任哈佛大学教务长兼首席学术官的艾伦 M 加伯将担任临时校长，直到学校找到新校长。礼拜一，一条关于钓鱼岛的新闻登上了日本共同社国际新闻排行榜的榜首。该报道表示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底曾经对军委管辖的海警局下达指示，在钓鱼岛问题上寸土不让。分析认为，中共是要四处点火，分散美军的兵力，最终以达到攻打台湾的目的。根据日媒消息，中共的海警局已经据此制定了计划，2024年每日都将会派舰船到钓鱼岛周边海域，必要时对日本渔船实施登船检查。这个是首次有消息透露中共制定了对日本渔船进行检查的计划，如果属实将会导致中共船舰和日本海上保卫厅舰船的摩擦扩大，意外冲突或进一步升级。日本内阁府12月民意调查结果显示，关心钓鱼岛问题的受访者达 78.4%， 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日本媒体呼吁希望2024年能够成为日本依法明示钓鱼岛主权开始反攻的一年。礼拜一，荷兰晶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说，由于美国的出口限制，荷兰政府已经撤销了一部分向中国出口晶片制造设备的许可证，这批货物包括某些光刻设备。阿斯麦在官网上声明说，荷兰政府最近撤销了一部分2023年核发的 NXT2050i 和 NXT2100i 光刻系统的出货许可证，影响到少数中国客户。在最近和美国政府的讨论中，阿斯麦进一步澄清了美国出口管制法规的范围和影响。阿斯麦完全致力于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，包括我们运营所在国家的出口管制法规 规。阿斯默话，预计最新的出口管制不会对财务前景产生实质性影响。知情人士向彭博社话，阿斯默本已取得向中国出口三台顶级深紫外光黑机的许可，但美国官员同阿斯默进行接触，要求他们停止发货。礼拜二，全球第二大货柜船航运公司马士基宣布，由于船只遇到武装分子袭击，该公司将暂停所有通过红海和亚丁湾的航运，直到另行通知。上个礼拜日，马士基的杭州号货轮在24小时内受到胡塞武装两次袭击，庆幸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。当日该公司表示将再次暂停通过红海航运48小时。在礼拜二给客户的更新中，马士基说，我们已经决定暂停所有通过红海和亚丁湾的运输，直至另行通知。该公司说，在必要的情况下，船只将改变航线并继续绕行非洲好望角。红海局势持续紧张之际，礼拜二油价波动较大，当日早上已上升超过2%，但之后回吐升幅。美国原油下跌82美仙，跌幅达到 1.14%， 至每桶70.83美元，而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下跌68美仙，跌幅 0.88%， 至每桶76.36美元。礼拜二，台湾国防部表示，元旦期间两枚中国探空气球超过了分隔两岸的海峡中线，其中一枚气球直接穿越台湾上空，横穿中央山脉后离台出海。台湾国防部指，两枚中国气球是在30,000英尺和32,000英尺的高空被发现的，这个基本上也是普通民航机的巡航高度。新闻周刊引述台湾当局的话说，这些很可能是用于气球观察的探空气球。专家说，由于高空侦察任务目前基本上都是由卫星担负，气球可能只是收集台湾周边的天文和地理资料，以便在未来某一日中共武统台湾时派上用场。台湾即将在1月13号举行大选，民进党政府一再指责北京以各种方式试图干预大选，包括政治影响和军事恐吓。台湾国防部礼拜二仲表示，在礼拜一早上六点至礼拜二早上六点的24小时内，一共发现4架中共解放军军机和3艘海军舰艇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空域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多谢收听。